那么在这个净土十一论里面呢，这本书主要是解答人家念佛人有好多的疑惑。有的人说，哎，念佛的是不是自私自了、自我解脱，或者是说，哦，念佛呢这个是不究竟。那么在这个十一论里面呢，一一都会给你回答。在这个净土十一论里面呢，叫总摄净中主要的疑问，就是我们对念佛法门的有任何疑问，你在智者大师那个净土十一论里面你就可以去看。开显念佛中的纲要，就是它里面讲为什么念佛中在所有修行里面它的重要性，让你断疑生信。这个净土十一论呢，对弘扬净土宗贡献很大。那么在这一部论里面提出了十种疑难，好多人对念佛法门有不同的疑问的，那么把它归纳起来有十种疑难。那么基本上呢，就是概括了世人对净土法门进行理性思考的所有的模式跟这个框架。也就是说呢，特别是那种知识分子，你叫他每天就像我们这七天在这念佛，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有知识的人有所知障。所谓的所知障呢，就是他觉得他懂了很多，他觉得没那么便宜的念一句阿弥陀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所以呢他们就不肯去修行。因为这个修行啊，我常常讲是点滴功夫，特别是我们这几天打伏击，虽然呢念佛法门很殊胜，但是要靠你的毅力，靠你的恒心，还靠你的这个信心，还有你体力要很好。因为在这七天里面呢，我们每天一从早到晚不断的念，不断的走路，没有这种坚定的信仰的人的话呢，啊，参加一次第二次就不敢来了。所以呢这个是不容易的，要有深厚的善根还有这个信心，你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我们希望在座各位啊，这几天的话一定要坚持，不能说哦，今天我累了就不来。累了是考验你，考验你的菩提心，考验你这个信心，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啊！因为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其实呢，恒心很重要，恒心跟毅力要锲而不舍，一定要专一的、集中的去把这些事情把它做好，你就能够做得好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，解答了难行道和易行道，他告诉你，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怎么样成佛，教我们怎么样明心见性，教我们怎么样得到大成就。那么修行方面的有两种，一种叫易行道，另外一种叫难行道。那么净土法门呢是属于易行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净土法门呢任何人都可以修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修，乃至呢你的福报多少都可以修，还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往生不退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会退转，你在娑婆世界你现在修到稍微说，哎，觉得我不错，但是呢你会退转的。你到下一生，过了下一生那你就忘记了，忘记这一生啊，是很危险的。智者大师就说，我们应该赶快这一生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不然的话呢你下一生再到娑婆世界来，你不知道到时候到哪里去啊。所以往生不退。为何往生西方净土？净土与这个弥勒净土它的区别啊，这个智者大师的也讲得很清楚，还讲到心净与土净的关系。我们讲到心净，心的清净跟国土的关系，为什么这个心净这国土净，那么在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。还有包括呢往生的条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往生，那往生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。还有他特别讲到十念往生，就是只要你虔诚，你十念你就可以往生。但是你这十念里面呢是不是很纯，你若是用希望心来念的话呢，那当然呢你十念你就是一百念一千念你也不能往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平常要念佛，就是因为我们念的佛掺杂的万念万念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要从量变到质变，所谓的量变呢就是你要需要量，需要不断的念，然后呢从量上来提升你的质，从量变到质变， 啊，你念多以后，这个佛呢就纯了，就净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你才能够把佛念到心里面去。你现在念这个佛啊，是念到的希望心里面进去。佛呢，是要让你把佛念到你的清净心里面去，念到你的自性里面去，念到你的第八识天里面去，深深的印到你的清净心里面，那么你这个符号的力量就大了。净土十一论呢，啊，到现在啊，对这个净土中人呢，都具有指导的意义。所以你们在这过有空的话，可以把这本书看一看啊，就是智者大师《净土十一论》啊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在这个《维摩诘经略疏》里面，还有《观无量寿经书》里面，还对这个极乐净土的分类，还有呢，这个阿弥陀佛为报还是为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啊，是一个报身呢，还是一个化身呢？那么临终来迎的这个佛是报身还是化身呢？等等的问题都提出了这个解答啊，这个都是很深的道理了。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成佛有三身吗？大家有没有听过成佛我们有三身，我们有法身，有化身，有应身啊。那么究竟呢，这个阿弥陀来接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身？那么在这个智者大师啊，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。还有智者大师呢，将这个极乐净土啊，分为这个凡圣同居土，还有方便有余土，十报无外土，还有残寂光土，有四土啊。希望极乐世界我们有分四土，所以每天晚上呢，我们大回向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拜有十个符号，里面就有讲到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，还有残寂光土啊，有四土。认为呢，度化凡夫的这个弥陀净土呢，为凡圣同居土，就是我们呢跟这个圣人同住在一起。所以临终来迎的这个佛为应化身，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们这个身是什么呢？这个身呢就是应化身。那么这身这个理论呢，那么对这个上岛大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在对这个智者大师以及当时的有一位叫净隐大师，还有一位叫嘉祥大师，他的观点进行了吸收。那么上岛大师呢，提出了更有力的净土宗，他在智者大师基础上呢，把这个天台宗的理论思想方法，那么更加大众化、普遍化、平民化，不管什么人呢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接触到净土宗，在修行方面也更加的方便。现在这个净土宗呢，就这个弥陀净土的分类啊，依然是按照智者大师当年的分类。我们现在这个净土宗分类还是用智者大师的。你看智者大师呢，他不是一个净土宗的创始人，但是呢，他的思想理论还是影响到净土宗。那么在这个五方便念佛门里面呢，那么智者大师呢，对于从散入定，就是我们一个人散乱心怎么样进入这个禅定，那么从事如理，就是从事相怎么样进入一切法的离体，从空有到西二边的这个观相念佛，彻底进行了这个天台止观学的这种尝试。这个净土宗里面的讲到散功定、事功理、空有，或者是空有两边都不可得，他这种念佛的这种次第理论，以天台中的止观的这种道理结合在一起来解释，使之形成了以净土中的观想念佛跟他结合在一起。智者大师呢，他非常有智慧，把这个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讲吗，叫禅净双修，有禅有净土，忘修忘人气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什么叫禅？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妄言放下，专注一境，把你的专注的这个意念来念佛，那么你这个念佛的这个符号的这个加持力就更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 修念佛法门是由浅入深这样的很有层次的。还有呢，开五门念佛方法。那五门念佛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一叫称名往生念佛三昧门。称名就是我们每天，你看我们这几天都在持名念佛啊，称名念佛跟持名念佛名词不一样，但是呢是一样的，就是称名往生念佛。第二门呢是什么呢？观相密罪念佛三昧门，就是我们要观相。我们每天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观想阿弥陀佛相好庄严，我们观想希望极乐世界正报依报庄严，所以我们不但要念还要观想。第三呢，知敬唯心念佛三昧门。所谓的知敬唯心呢，就是你念念佛念到你心清净的时候，你心能够改变外面的环境。当你念佛念得好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境非常强大，能够改变外面的环境。我那天不是跟你讲吗，说有一天你看到天气不好，心情很不好，但是你不要随境所转，你要心要转万物，不被万物所转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你改变不了天气，你只能改变你的心情。当你的心情觉得哦，今天下雨，下雨也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风调雨顺。如果我们每天一年四季都不下雨的话呢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要风调雨顺。那你这样一想的话呢，哎，今天下雨也很美。这个心境非常重要，叫知境唯心念佛三昧门。第四叫心境即离念佛三昧门。念佛念到最后，不但要把这个境要把它去除掉，不要去执着，连你的心也不能去执着，叫心境即离念佛三昧门。第五呢，叫性起圆通念佛三昧门。到最后呢，你的任何东西都不去执着，到最后呢，任何东西都圆融无碍了。这是已经证悟到你的本性。我们看的有差别的相是我们的外在的东西，我们本性是一体的，本性是如如不动的，本性是没有差别的。你的自信跟我的自信跟他的自信是没有分别的，这就是佛教里面很深的道理。性上是没有分别，是一体一如。相上有分别，比如像我们相上，我们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分为出家在家，这都是相上起分别。但是在性体方面呢，它是一体的。还有呢，智者大师呢，他还解释了念佛三昧啊，他认为呢，将入诸佛法方便成多，任一言而及众门，无过念佛。他就觉得我们想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，要想成佛，方便有多门，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，无过于念佛。还有智者大师还详细介绍了一行三昧，这个一行三昧这个也是天台宗的特色，这与这个智者大师所立的薄舟三昧相结合在一起。还有智者大师呢，还涉及到净土中的这个持名念佛，还有实相念佛，还有观想念佛，这三种念佛的方法要把它融合到天台宗里面的道理啊，跟这个天台宗里面这个道理融为一体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的智慧啊，把这个念佛法门的持名念佛，还有这个观想念佛、观想念佛啊，融入天台宗的教理，以念佛之法融为一体，这个是一个大智慧的基础。